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佛啊，有人功德很大，有人功德很小。为什么呢？就是功夫的深浅问题。功夫越深，功德越大；功夫越浅，功德越小，肯定是这样。为什么呢？比例来讲啊，这个做人天，就是做善事、念善，这个功德但是很小。那念这个念天，功德也更大一点；念罗汉、声闻，功德会更大一点；要念菩萨，当然自利利他，功德会更大；要念佛，功德就圆满。而念十方诸佛，不只是功德圆满，并且呢大悲心圆满。也就是说，这个我们选择的这个对象越圆满，功德越大，是吧？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为什么呢？你不一定都能相应。功德越大，离我们心就越近，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念人天功德小呢？因为人天它是对立的，在无明，在分别，在执着，所以这个人天可怕。所以呢念人天，你不管怎么念，它跟你都是有个助力，所以这个功德很小啊。用很大的力量啊，把手肉把手砍下来，这样功德大不大？还是人天功德，还没有功德大。所以呢你求解脱功德就不一样，求就过来做，你就是把身体一块肉的砍下来，然后呢这一边呢换一个方式，我求解脱，功德呢比你把身手肉来供养别人的功德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念解脱了，是吧？所以念解脱的功德，那念解脱的功德跟菩萨的功德就不一样，就是要为了求解脱，我把自己的身肉手肢我供养着，他说我求解脱，还不与菩萨的一念自利利他的功德。就是菩萨受菩萨戒自利利他的这个功德，也超过你自己舍身肉手肢啊。为什么呢？因为声闻呢它还是有无明的，而菩萨呢是自利利他大悲心，那就是佛性的显现，所以呢这个功德就是非常大。所以那说这个，那你为了自利利他，舍身肉手肢而供养诸佛菩萨，供养这个尊身，那还没有这个念十方诸佛的功德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切善法都是来自于佛的功德，如果没有佛，连做的条件都没有。所以呢不知佛恩嘛。那我说就是说你做很大的功德，你不知道你能做的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佛性啊，就是你不知道佛。那你说你即使做大菩萨这个自利利他，把自己的家产都奉献给别人家，把自己的这个手给别人家，还不如念佛的功德大。为什么呢？知道吧？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来自于佛性，而念佛性的功德，佛性佛是怎么成佛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尊古佛这尊阿弥陀佛的摄受，那佛也不能成就啊。佛不能成就的话，又怎么能成就大愿利益尊胜呢？所以呢就是你阿弥陀功德比十方诸佛功德更大啊，达到无边。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功德越大你自信就越近呢？是吧？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它就是跟我们的心是一体的，啊，念佛十方诸佛还是化佛，念菩萨这是发菩提心，念罗汉这是解脱，念人天这是你心中的善。所以呢这个远更近圆满和不圆满跟我们这个功德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越大的功德它越跟我们心越近。也就是说我们这时你呢，就是说做人天功德，比例来讲，一个人做了赚了好多钱，给个1000万给寺庙做大功德，送到人天，这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是吧？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功德本来就对你这样的法性做，这样的法性做，你不一定要说达到一心呐，达到清净呐，达到虔诚恭敬呐，不一定要。只要你在娑婆世界修小佛路。你没有恭敬心或者有名利心，都能获得人天福报和功德。因为这个毕竟是在人天上还是有对立的思维， 那我说，但是呢，因为他跟我们因为弯心呐、啊，对吧？因为所做的功德都是福田呐、啊，它不是啊、这个自信啊，就是说，因为不是自信弯心，而弯心的不管对他怎么恭敬都没有用。所以呢，在世间做事情，相恭敬获得一顿人天的镜像，就是说在人天上可能那个功德比较清净啊、比较近，但是呢他开不了悟啊、得不到真实的解脱。那么说我们这个当恭敬心肯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够跟自信相应。那么说我们了解了最圆满的功德跟我们自信非常吻合的时候，我们要想跟阿弥陀佛相应，那说必须要修恭敬心、忏悔心和这个般若心。为什么？因为忏悔心、感恩心和般若心跟我们心也是最近的，就是说你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真正到佛的功德，才能证到佛的功德。就说、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对佛不恭敬，就是对佛不恭敬，所以呢这里面就有打折扣了。佛的圆满功德在你身上不一定稳健能拉受得了，是看你有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拉受它，就平安，就是说能不能决定的信它，还是怀疑心，还是带着侥幸，还是刁难般的，或者是啊、这个毫不恭敬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念佛修行为什么一点感应都没有呢？就是我说就因为你自己没有恭敬心嘛，没有恭敬心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是吧？所以是由我们在生活中呢修净土法门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恭敬心，然后呢感恩的心，然后呢这个佛陀拿到身里面，心跟你不二了，是性现前了，一念阿弥陀真心现前了，这个就是般若心啊，般若心完全相应。一般人呢他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啊，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说忏悔心啊，忏悔心很重要，忏悔心放在第一条，不要功高我慢，因为这里面就有不恭敬心啊，这样的功高我慢肯定是没有恭敬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恭敬心，就是消除你的功高我慢的心，才能够感应上，才能感应上啊。所以这个我们修行，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忏悔心啊，事上忏悔、离上忏悔、般若忏悔、念佛忏悔啊，特别我们净土法门这个念佛忏悔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念佛忏悔可以说啊，你要把握了恭敬心、忏悔心和这个感恩心念佛，那我们跟佛是完全相应的。你求光明心，你求生西方极乐这些心不一定恭敬，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要念阿弥陀佛，不一定恭敬心。因为恭敬心是可以直接挨到佛的这个心，知道吗？你的忏悔心就直接可以跟佛心相应，就是跟佛性相应。我你要求生比跟此的这种心对立心呢、啊，反而呢没有恭敬心，反而呢没有忏悔心，反而呢没有感恩心，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阿弥陀佛像还要跟阿弥陀佛生气一样，你为什么不来接引我啊？就是应该感恩心立即就大。为什么？这个真正的感恩到一定的时候，佛跟你是一体的；恭敬到一定的时候，感恩到一定的时候，忏悔到一定的时候，佛跟你是一体的，知道吗？那我说我们这个就是说世上，所以大家永远记住，你阿弥陀佛的心在佛面前拜大悲忏啊，或者是这个地藏忏、弥陀忏、法华忏，都是要你跟佛心相应。那如果我们有几种经典呢，都我们都讲功德很大，举例来讲这个阿弥陀佛功德最大，是吧？或者说法华经功德最大，普贤行愿品功德最大，还是大般若经功德最大，金刚经功德最大，是吧？功德大肯定是跟讲，肯定讲佛性。你看宝应陀罗尼塔，这个塔，他说这个塔其实就是佛性嘛，是吧？一切诸佛尽在其中，就是所有的诸佛在护念这个塔。为什么呢？是吧？他说他给你介绍这个塔的起源， 这是最早最古老最究竟的一尊佛，无量的诸佛都在这个坛里面，所以礼拜他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在你头顶上啊，并是吧，有求必应啊，这个要金刚得金刚，要奉教于训就奉教于训，要国家没有灾难就没有灾难啊，这个有求必应啊，这个塔功德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佛性，知道吧，从事上展现。那么说我们这里面很多人拜他念他，为什么不感激呢？因为我们有所求的心，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所求的心，佛陀在讲这部经典的时候，讲这个功德大，功德的作用并不是要你有所求，仅仅就是包含我们阿弥陀佛，那十二地菩萨就是自信心有，就是我那是生念，而不生者不起真解，就是你假如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是你要去，是阿弥陀佛要你去，你就保证你自己当下一个自诚心恭敬心，是吧，自信心有欲生我果，那人这个心具足了，阿弥陀佛不接引你，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还是实念，是吧。这里面讲一个什么的意呢，就是当下你这一念，是吧，你这一念不接引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是吧，你说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亿劫生死之罪，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到底是八十亿劫生死这个最重要，还是你这一念重要？你肯定是一念重要嘛，这个罪没有没有，是佛佛已经给你讲这个果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个念就可以了，果报是佛，佛要如果不满足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虽然我们老是说啊，有所求的心，其实这种求的心在任何大乘经典般若经典里面都是不可以，只有人间道了才有求，知道吧，这样有所求的心我们都是生死法，所以呢你大大的折扣了对佛的恭敬心，知道，所以在佛面前不要求，念就可以了，是吧，不要一定拿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心你的恭敬心，是因为我们以后拜忏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佛性啊，这一代拜忏跪在那喝掌的时候，一代念祝福，二者自然用来三者观佑供养，这是身口意，是吧，身口意三者四者忏悔业障，因为身口意忏悔业障，身口意清净嘛，法界现前嘛，法界现前就变魔十方嘛，是吧，那就是诸佛现前了，诸佛现前他说一切法叫做产生佛学了，就是就是佛现前，不是有佛学是哪学，产生佛学就恒顺佛上，佛常恒顺众生了，就像虚空恒顺众生一样，是吧，恒顺众生就普界回向了，就是所有众生的念根体，念根的这个相啊，就说佛任一切众生心想，就是所有众生心想都是佛陀所现，令众生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又要三者观佑供养，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身口意了。然后这身口意在佛面前忏悔业障，然后法就现前了，就是随喜功德法就现前，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四大愿王，你在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本身就是佛性的显现。你一定当下越虔诚，佛跟你心就越近。你要远远认识到这个道理，知道？所以我们讲阿弥陀功德大的时候，跟我们心越近，这是个理上明了了。然后你跪在那忏悔的时候，你才能够接受佛的功德。他跟你近是近，但是呢，你在妄语。你在虚挖，你在游求，所以佛就拉不进去。只要你跪在那个地方合掌恭敬虔诚感恩，他说佛陀拉在心里面佛性相应，哎，你就不会感，你就不就感觉到佛跟你越近了吗？你要知道佛陀越近，什么叫近了，你就跪在那个地方，佛就到你心里面去了，你怀疑再接着去忏悔吧，忏悔你再怀疑再忏悔啊，你不要在佛面前求啊，我要到西方就请你见我，这样求跟佛陀产生了助理，其实功德越大，仅仅就功德越大，离心越近，你怎么样的让佛越近，佛在我们心中越近的最好方法就是忏悔心感恩心这个般若心，是吧，你这样子三心出来了，佛就跟你心近了，跟你达到一体，所以呢在限量上这个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四上忏悔也好，就是忏悔的方法很多，四上忏悔就是说我们拜忏，是吧， 这个般若忏悔就是离散忏悔，离散忏悔啊，离散去了解诸法空，只要你观察诸法空相，即是佛性。你不要把对方空掉了，灭掉叫空，不是，只要是出来的相体都是空，体相就是空，那就是般若空性，我们就应该修空寂静。我为什么对立？因为我对他怀疑、分别、执着。那我要修什么？要观察空性。空性不是对他不满，就是任何佛法都是要修的，空是要去接近他。就是说，不只是嘴巴上看到空，眼睛上看到空，意念化了空，我要心上看到空，心要跟空接触。就像那电风扇吹的时候啊，电风扇在吹，但是风没有吹到你身上去，没有凉的感觉。就是说，你要用心来体会这种风动的感觉，就是空的感觉。怎么感觉？就是我要到你心里面去，你要到我心里面去，这种感觉。就是就像你父亲妈妈的怀抱，这种感觉，亲就对了。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人跟人之间，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见到空性，就见到佛性。这个题，这个呢也是般若，这种力量，这种力量，般若的力量，可以忏悔什么业障呢？可以忏悔杀父杀母、畜生业、杀阿拉汉的罪、无力生恶之罪，都统统可以消除。为什么呢？你见到所有都是空性，都是佛性，都是非常轻，跟你之前完全吻合的那一刹那，啊，常常相续，刹那刹那的灭除无量无边啊尽虚空变幻的所有的罪都可以消除，这是没有自性的，因为你这个念头就是光明，光明从哪个地方出来？在空心里面出来。当你了解空心的时候，你心里面那种镜像镜光啊，就是无量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普光佛就是那个般若，是吧？普明佛，普明佛就是让尊生在你心中产生一个感恩啊、恭敬啊，或者是尊重啊，这种善法升起，是吧？啊，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让对方解脱。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所以要普光佛。普光佛就是你遇到了般若，遇到般若，就是有人讲，你眼睛看到般若，或者名字闻到般若，或者意识这个般若，这个名字的功德都无量无边。何况你自己心接触般若呢？接触般若呢，就是你爱人的心，爱虚空、爱大地的这个心，就是说一爱之心就是忏悔心、感恩心，是吧？它跟般若心是相应的啊，所以这种功德。那我说这个过去有一个什么大什么一个巨士啊，琉璃王啊，二阇世王啊，二阇世王明明在生了一场大病，是吧？生了大病，因为他杀父杀母嘛。后来这个佛陀用月光三昧啊，把他的病治好了。病治好了以后呢，叫迦叶尊者把这个二阇世王拎到佛陀的面前，因为他杀父杀母啊，破活火身呢，就是说啊，这个想法设法的害佛陀啊，要让佛陀灭亡，要让佛陀的那个。啊，这个，啊，佛陀的提婆达多来做完，所以呢，破坏和合，他这个罪很重，所以他感觉到，他认识到自己罪很重，无法忏悔。佛陀跟他讲般若，就讲他的父亲的形象，羊在哪里，鹅在哪里，别人观察羊，啊，羊在里面，在外面，在中间，他早早发现了，啊，了不可得，啊，空性，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一下就证到三果，是吧？证到三果，你看那么重罪的人在佛面就这样的体会般若之下，就证到三果，罪就全部灭了，这后来就做佛陀的大弟子。所以我们听法很重要，是吧？就听法的过程之中，你自己了解，就是说你爱的人、你恨的人，他都是空的，都是空性的，都跟般若相应的。我在讲的时候你体会到他的眼睛是空性的，耳朵空性，你看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阿难尊者的那个叫什么《楞严经》里面啊，摩登伽语，摩登伽语比阿难尊者还先证了阿拉汉果位，是吧？就是说他当时他爱阿难爱得要死，是吧？就是说喜欢他的眼睛，喜欢他的耳朵，喜欢他的鼻子，喜欢他所有都喜欢， 全身都喜欢，没办法，所以佛陀跟他眼睛怎么样，耳朵怎么样，鼻子怎么样，讲着哎，讲完以后呢，就具如空性，证到三果，立即就证到三果，阿难正在跑出来就哭。你说一个贫穷下贱娑陀罗的一个准足的人呢，就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的人，碰到佛陀以后，佛陀跟他讲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不净相，然后通过不净相的观察通达了般若，立即就证到空性，证阿拉含果位，限量上升，就是这么一个业障重的人，通过佛陀讲般若的力量，立即让他的业障消除，立即证阿拉含果位。这个就是般若的力量，通过讲法过程中达到一种般若的实相。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马上就有这种关照，立即就可以消业障，知道吧？我们要说受讲法一声，有什么用呢？不修能可以吗？就是讲的时候，你就马上擦啦擦啦的去观察。哦，师父，你看到师父的时候，看到你喜欢的，看到你不喜欢的，你都能够了解他是般若，就是你的自信，就瞬间瞬间擦啦擦啦的跟你相应啊。这个就是讲法。然后尊生呢，有这种关照，尊生的关照和这个师父的讲法的诱导，产生了一种正量啊，对阿拉含对菩提转。啊，所以这个就是用般若参会的方法，这也是通达参会了，因为身口意清净就可以达到参会了。参会的时候一欢喜，哎，法就现前了。法一现前，一觉照诸法空相的时候，哎，佛诸佛就现前，诸佛现一切法现前，那你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常随佛学了，是吧？既然常随佛学的话，哎，所有尊生都不可得嘛，就恒顺尊生了，哎，普界回向。回向无上菩提嘛，你就认识了四大愿望，就是这瞬间都可以成就，是吧？所以呢，你了解啊，这个般若的忏悔力量，还有一个忏悔的方法就是念佛忏悔。念佛忏悔的力量啊，今天我跟一个下居士在观聊天，说修行呢，念佛这个念根呢，这个念根其实呢也有忏悔。我们知道了念阿弥陀佛，其实呢你越忏悔跟佛就越近的话，而佛陀本来就跟你很近，你就是把你遮掉佛的这个心给砍掉就可以了。那说怎么样呢？就是忏悔。那你念佛的就是忏悔心、感恩心和这个般若心相应，那说你就已经佛到你心里面，你也在佛心里面了，其实你的晚上的事大事已经解决了，是吧？那说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你念佛的这个念根。念根里面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你要知道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啊，念根就是你作为的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根，这个念根越亲近啊，可以参会什么？参会你顿念的功德，就是顿念你无念我灭之，就是你当他无念的时候，就是你念佛的这个念呢，你了知它是清净的、空性的，你清净不清净无关重要，最重要的念佛的这个念，能念，就能念那个能，是吧？每个人都有一个能，能就是一根，啊，有能所，能知能所的这个叫一根，了别的叫做识，就是说了别外面的世界就叫识，能知道能所的这个能，这个能就叫一根。一根心是属即，就是说我们的心就是现前前五识，就是色尘相互触法跟眼耳鼻舌身，这个即叫心，心在一切处，就是我们上一辈的果报，这个就是心，因为我们心落到三界之中，三界就是心。那么说这个心我们不要管它，不要管它。那么说我们要念根，就要抓住了这个念根，知道这个念根，这个念根是缘起，是阿弥陀佛名号的缘起。你要找念根清净啊，清净忘记一切法，所有的法都忘记。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你重视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能，这个念叫一根。这个一根是怎么起来的呢？是名号缘起，名号缘真念根。这个念根呢是于化。这个念根呢是空性，这个念根呢其实就是佛性，就佛性。那说你念到这个佛性的时候啊，你造人造不到什么样的程度，不念的时候这个人 还在，能还在，就是大家在听我法的时候，可以回光返照一下，能听法的这个人，就是念佛的那个人，是一个不是二个，知道吧？这个人，我们平时这个念呢，这个人呢不清净，知道吗？贪嗔痴不清净，因为这个人是诸法缘起，你看着我就是我的缘起，我的缘起，就是我不管清净不清净，不要管他，但是你这个人是清净的就可以了，就这样。因为这种本来是清净的，它一缘起了，它是没有相，但是呢，你了别分别就变成死了，知道吧？你不了别外面的世界，那个人是清净的。所以呢，你吃饭、睡觉、走路，这个人都知道。那知道人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我们自信的功用，是本来具足。因为你大部分人，你的见闻觉知就会向内流。如果你要是向外识，你的见闻就向外飘，向外飘就寻找生死，所以你的见闻流浪在生死之中。我们见闻觉知就是唯独是复性的显现显用。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觉悟了，你的见闻觉知的用法就不一样。如果是迷惑的见闻，就比例来讲嘛，你现在发生了出家啦、学佛啊，也是你的见闻觉知通过你的觉悟才产生的。如果你的见闻觉知没觉，你的见闻觉知去打麻将去，是吧？我要去打麻将去，那为什么要打？你的见闻觉知从我那边走呢？因为你没觉嘛，是吧？你要觉悟了，哎，你的见闻觉知就向内流，向内流。所以你就是在知道自己这个能，那你外面的一就忘掉，你的见闻觉知不是外，就不转为死，不向外分别，你就知道能。仅仅的大众人，外面的一随他而过，来了出了来了出了，不管你是在杀猪上看人家杀猪，哎，知道杀猪的那个灯意是清净的，你不要管人家杀猪不杀猪，你只管照顾你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复性，知道吗？就是说不要一边脑向外分掉，这个人在杀猪啊，这个人做坏事啊，你在了别，那是死，知道吗？这个死是万象，那我说你照顾你这个人就可以了，知道？这个人叫一根，你抓住他，抓住他是一根。所以呢，人家厕所也好，宫殿也好，你知道厕所、知道宫殿的那个人，他并没有厕所和宫殿，就是他是清净的，他是见闻觉得是清净的。所以呢，就是说照顾他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众生呢，搭不住他，搭不住他，一天到晚想着外面人善了、恶了，去要去照顾，然后不停要做好事、做坏事。有不停地去大抱无平，不停地这个地方战争，那个地方做好事，我们老是在了别他，就是去了了分别的去分别别人家的私心，不照顾你能分别的那个人，不照顾他，所以你这个一根就失出了，一根失出了，那说就等于失出了复性，你跟这个死走了，跟死走了，或者你记忆名词啊，都是，就是我在讲法的时候能听法的那个人你照顾到了，就说我你一定要不要五十块钱照顾的人是我要你的人。什么叫孝顺师父？谁顺师父而去观战，就是对师父无上的什么恭敬。人说孝顺父母尽是师长，什么叫孝顺父母呢？父母生下你，你给他饭吃，这是正常的。但是什么叫尽是师长呢？你不要剩饭给我吃，我这样讲你这样刮，这就是对师父的无上恭敬，知道吗？师父讲法你去修，你师父的话你听进去了，你照顾你这个人不向外走的时候，你就对师父无上的恭敬，知道吧？就要尽事施展，修施善业，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能力体，这叫法上修行啊！不要一天老要尽事师父，对师父恭敬了，我来把师父的给师父登一次啊！我又不是你的父母，我是你的师父，知道？不要把我当着父母看待，你可以孝敬你父母，但对师父只有于法修行。你们看，欢喜信受作力而出，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说，欢喜信受作力而出，没有说师父啊讲了以后弟子拼命地拿西瓜拿灯叶给佛吃，没有这样的东西，都是欢喜信受作力而出，这一句话就是对师父无上的恭敬，这个叫做尽事施展。所以师父这样讲的时候，你马上过来，哦，我在听他这个人，哎，想想是很清净，然后睡觉的时候真的也很清净。那么说他们平时不训练他，很快就忘记了。一个妄想的人呢，他 他不会去抓住他的，知道吗？他在干什么呢？他一定呢，他一出门他就想着、哎、花好看他，我就优先了别他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我们不是游山玩水天天下棋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就琴棋书画搞着那个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在外面了别那是生死法，知道吗？我们要知道关照你那个人啊，能念的这个人。那如果你两个小时在念，所以我的讲法就抱着你见到这个人，然后你念佛念两个小时，一直照着人，难道还不够吗？听到这个呢？因为两个字抓下来，应该这个人抓得很牢了。因为走路的时候知道自己走路，吃饭的时候知道自己吃饭，睡觉知道自己睡觉，因为用两个小时的训练，乃至于有人一辈子在训练，看到没有？你看念佛堂里面，我们四个寺庙二十余年，每天都在念佛，对吧？你像我们在多年是出家那一天开始就在念，念到现在还在照顾，难道没有功夫吗？为什么没有功夫呢？因为你没照顾人，你就照顾这个佛号的这个假象，知道吧？你没有知道这个人，你跟你佛号是对立的，你这个佛佛号功德大，是因为跟我们心越近，你不需要读它，你念就可以了。我们念就是训练我们这个人的坚固力，产生一种镜像现前。什么镜像现前？就是说一到任何地方都很安静啊。为什么呢？因为找到这个人非常定力就现前了，这样你会产生一个啊，我们讲叫心忏悔啊，就是忏悔你自己内心的顿念啊。我们无始以来业障啊都是顿念，那说你一旦见到了佛性，哇，你这个所有的无始以来无量无边的业障瞬间圆满，瞬间圆满，对吧？因为光明佛陀的功德大就是照满我的全身，我跟佛已经没有距离了，叫功德大。所以业障往哪里藏呢？哪还有业障藏在哪里呢？没地方藏，难道藏在光明里面，是吧？所以呢，业障本来就是虚妄的，如果有业障存在的话，那业障应该是清净的，是吧？所以虚妄故，因为虚妄就是清净，声音跟清净相应，它就转，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业障的自身它也是清净的，知道吧？所以呢，你不要觉得妄想才有业障，没有妄想，业障的自身也是清净的。我拿刀砍你，这个刀叫业障，当我达到清净，刀就是我，我就是刀的时候，刀也是法身，知道吧？它也是清净的体。所以呢，你要了解，所以这个就叫做念啊，念啊，念上这个忏悔，就念佛忏悔。如果你具足这种忏悔啊，原来我当时无处，以后你不念佛也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自己念佛？就因为我们讲佛陀功德大的时候，大家听着好像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但是我们掌握不了对象，我们老是要念佛。其实啊，你把能念抓住了，能念就是你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以后呢，那你这个能念佛性抓住了，对吧？那我说你是决定往生的，决定往生的，是吧？你是决定往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老是怀疑自己不能往生。一，你对他怀疑；第二，你没有忏悔心，你一定老妄念纷飞，你供过我慢，你这个不停的向外祈求。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呢他没有闻到法嘛，所以呢就是给他的一个方便啊，给他一个方便的讲讲法啊，要他在安住啊。所以你看好可怜的，念了一辈子佛不知道这个道理，念了一辈子啊，你看我一出家念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有多少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是吧？有多少人不知道？就是念一辈子，你听他讲话都是在断灭法上，这个事情都在求佛陀的功德那么大，佛陀功德越大，这你不知道是什么跟你心下面的这个体，知道吧？是要念佛忏悔也是可以。那说忏悔它是一定有感应的，一定是有感应的。就是说，所以我讲就是说念佛老是没有感应，就是你心比较散乱，真的心很散乱，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说大家呢忏悔。跪坐着那一段就是说刚才讲的四个忏悔的方法，第一个四善忏悔，第二离善忏悔，第三呢般若忏悔，第四呢念佛忏悔。 这样的方法，只要你跟他一接触就是忏悔，一接触就是忏悔，越深越感应，越深越感应，进入到不可思议感应。不是，你就能信心越大，感应力越强。他说没有感应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功过无吗？业障障碍，就是业障障住你感应不上。所以呢，那个大师讲，他说念佛啊，这个以感应为凭证啊，所以这个对这个感应呢，大家呢啊，应该要起的，不能说感应是魔啊，不能这样讲。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修行永远没有希望，告诉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这里面一位大师呢，七心七意的感应啊，念以后去求菩萨戒。所以呢，这个唐五灿啊，律师呢不给他受戒啊，不给他受戒。第八天忏悔了，第八天又跑去找大师，唱大师呢大怒，不给他受戒啊。不给他受啊。后来大师呢，这个道经禅师呢又回家去参会啊，参会了三年，这个耐心比较好，参会了三年。所以呢，有一天他梦见了释迦牟尼，我亲自为他受戒，释迦牟尼我亲自为他受戒，就是我们菩萨戒的家。哦，他说在菩萨戒的是这样说了，就是说你要在佛面前向求戒，平定的办南无本师释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这样的办就可以了。拜释迦牟尼佛，或者拜法华经，或者是拜华严经，拜任何，你的心念，我要得到菩萨戒，请佛来给我证明，我要忏悔我无始的业障，就是说不管念哪一个都可以。不一定要非要把菩萨戒放在前面，我们放一个菩萨戒本放在前面也是可以的，因为表象嘛，表我们的心象。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就像搞我们一个纸牌挂在那个地方，对我父亲，把我父亲搞个牌位。他说，然后你天天拜，对我的父亲，这个牌位干什么？就是让你的心愿呢，不要相续，不要断掉，知道？就怕你拜着想着锻炼身体了，知道吧？拜着就打妄想了，又拜着去躺着享受了，他就怕你把你的愿力给忘掉了。所以呢，搞到这个位置呢，让你要念念相续。所以呢，把个菩萨戒的本子放在前面，然后拜南无释迦牟尼佛，这样拜，然后拜一段时间，佛陀梦中呢，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见光见花，只要见了光见了花，他说就是佛陀可以灭你的业障，使你呢得到圆满戒。我们这个过去的偶一大师就这样的做过，是吧？偶一大师把所有的戒都舍掉，菩萨戒没舍，而是戒都舍掉，然后呢就是拜佛啊，拜佛，后来这个得到了愿相啊，他亲自这样。所以呢，因为大师懂得这个道理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拜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认识到，你一拜下去呢，当下就是跟佛性完全吻合，这就是佛性的显现。要对这一拜升起无上不共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出来，然后你相续，不能说慢慢的拜，不能说功德慢慢的增长，不能这样的去拜，变成一个人天拜、罗汉拜、菩萨拜，然后呢还有嗔恨心拜，还有贪嗔痴的拜，不能这样。就是说你不能慢慢的增上，像我们念佛一样，然后念佛念多少遍，有功德慢慢修资粮，那你肯定多少遍的一层了，要念念圆满，念你跟佛陀无二无别的功德，要这样的去拜。所以你拜下去了，不管在世上离上，还在师父面前，还是般若，要相信这样一记住它，马上升起无上之境。这个呢，众生呢，很多的众生都不知道，非要搞吃地，非要搞这个资粮的修法，其实不知道啊。我们这样的就像这个法华禅一样，自证自圆的教，自证自动圆之教，穷圆度妙啊，就是念念圆满，就是、念念都在圆满的时候，不断的对吧？你比例来讲，一百拜下去，诸佛善根在我一念中所建立；一百拜下去，诸法前空。然后呢，一百拜下去，大悲心与十方世界同时升起，你看都是圆满相，看到没有？就是说，他有十三种拜嘛，其中一种拜是 谁活拜功高我慢拜。什么叫功高我慢？我拜的比你多，我会比你拜，你看你又不拜我拜，我比你强，这个叫功高我慢拜。还有谁活拜，哎，你我看到你拜我也跟着拜，没人我想他，所以叫谁活拜，对吧？这个功高我慢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三种拜嘛，都是错误的。那说从善根拜，就是说你一拜下去，十方诸佛善根在一念中，就是说十方诸佛升起这一念善根，就是这一拜下去是一念善根，是诸佛所加持出来的。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拜拜下去的十法界全是空性，对吧？那第三个呢，一拜拜下去，所有的法界都是从空性里面升起，大悲心啊，遍满十方，都是佛圆满的功德，知道吗？所以那常常拜一念即三个，三个一念就是拜习惯，拜得很快的人呢、啊，常常拜的人，一般先拜啊，第一拜拜下去三根先前，第二拜拜下去啊这个空性先前，第三拜拜下去大悲心先前，是这样拜。拜到最后面呢，不需要的，一拜拜下去三个同时立，就是三个灯下同时一瞬间出来。你像我们拜佛，哪有一个个的手呢？还这样想呢、啊？就瞬间就知道了，一拜拜下去。这一拜拜下去的善根和空性和大悲心同时一念中显现出来，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说体上、相上、运上同时显现。那你这样的拜佛的功德跟佛的功德万无比，知道吧？所以呢，拜是假象，你心是圆满的，心是圆满，跟佛文念相应，佛性那一拜就是佛性，这个忏悔力量就很大。所以这个人拜了三年，拜了三年。就见到文殊啊，这个释迦文佛来给他受菩萨戒。其实我们很多人受菩萨戒都没有得戒，知道吗？连理都不知道。受菩萨戒都是随顺，都是我们讲的，就是叫相似菩萨戒，还微菩萨戒，还叫随缘菩萨戒、善根菩萨戒。什么叫善根？几个呢？就是说那个无皈依啊，给他打打皈依，说说五戒、十戒。叫善根皈依，下辈子度过人而已，就说哎，跟你说了菩萨戒，能不能到十方诸佛面前？到十方诸佛面前的功德，你必须要了解菩萨戒的。你不了解菩萨戒的，你做不到十方诸佛前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把我的话听懂了，才能得菩萨戒，不然的话你得不到，知道吗？所以呢，这能罪一点善根啊，给你挂一个名字，就是啊，你皈依了，给你起了一个法名，就挂了一个名字。下辈子呢可以堕个人胎，是吧？你天天受菩萨戒也没有用，就是啊，今天人家真一戒，明天来真一戒，大家豁来豁去，我要真一戒就真一戒，从来不听，从来不懂，不知道，所以他天天的时候，钱也花了，事情也干了，有的还得了神经病，有的呢疯掉了，有的诸后入魔了，因为他执着嘛，天天修执着。受菩萨戒怎么会疯掉呢？怎么会走火入魔呢？跟他一讲话，我都害怕，是吧？就是说，有人念佛，有人念佛念到，我看到他像，我都好害怕，是吧？受了戒以后呢，我都不敢沾他，就是跟他一讲话都坚固的执着，像一把刀一样坐面前来，就像一把刀一样很锋利的一把刀来一样，就是我不能接触他。感觉到他身上有一把刀，就是说没有一点这个佛性的感觉，完全的是非常的偏执啊，变功高我慢，或者说啊这个着火入魔的状态，眼睛看人都是直的，就是特别对方比较多，所以这个所以受菩萨戒啊，并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得到，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佛亲自与他受戒，并且呢这个施于人跟他一起啊，有施于人说感应闷呢都一样。所以呢这个人就是道经法师啊，后来再去见这个禅老啊，禅老呢还没到门口的时候，禅老就跑出来啊，祝贺祝贺你祝贺你，知道？先是来了第一次把他赶走了，第二次把他打走了，知道？骂着把他就提走了，第三次禅老出来迎接他 啊，祝贺你祝贺你，你已经得到戒了。可看出这个忏无贪禅师啊，唐无畅禅师啊，律师啊，他是开了悟的人，他就知道这个人有这种根基啊。后来跟他律师呢，这个很多人后来就跟着道静禅师啊，道静禅师一起受菩萨戒。这个就是他受菩萨戒一种感应。既然这个小小的一个感应，我讲了那么多。还有后面呢，也是忏悔啊。在晋朝时代，晋朝时代一个呢叫做法乔禅师，他年少的时候呢欢喜圣经啊，这个读诵经典，但缺少这个洪亮的声音，于是呢他戒食，就是不吃饭，忏悔七天，每天都礼拜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嘛，因身作佛事嘛，知道？所以我们在拜的时候我要修普贤行愿，要拜普贤菩萨；我要修智慧，要拜文殊菩萨；我要获得大悲心、好因身，要拜观世音菩萨。就是说，要对应的这样的呢，比较切记一点比较感应一点你就说拜地藏菩萨，感应力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说地藏菩萨忏悔的力量是非常强大普贤菩萨的愿力它的力量也非常强大但是每个菩萨和菩萨都很强大，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在某种情况下比较契机，所以呢你找一个跟你比较契机的这位佛陀，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会慢慢的发起功高我慢的心，知道吗？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发现你对法不恭敬，知道吗？地法的恭敬是在次第这种形成的。你看到观音菩萨，你就想到佛陀的功德；你看到文殊菩萨，就想到佛陀某一种功德、续生的功德。我不能说都是阿弥陀佛，这样的心态，你会见到佛菩萨像没见到一样，知道？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听完我们这个念佛堂在哪里？我们莲佛堂就是整个的东南西北四个角，还有48根柱子拼在一起，对吧？然后这个柱子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长柱子、短柱子、高柱子、横柱子、波柱子。你不能说对都是莲佛堂，都是莲佛堂。那么说，它每个柱子都有它的功德。你说这个柱子为什么是撑在这里呢？它会撑着这边拐角。这边的柱子为什么放在那边呢？因为撑着那个拐角。四个柱子，他说这四个柱子都是一个主梁，把整个的念佛堂撑在了起来了。那我说，难道不值得你对他当肚里喝一下掌吗？我问你说，都是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吗？这样的太随便了。所以呢，我们只有在生活中感受到他的功德的妙用，才能够对佛升起无上的信心。那就你看，你对出家，我对你非常恭敬，这是佛的功德，就是呢，你就感觉出家人的这种功德，你看到就像看到阿弥陀佛一样。那说单独对出家人恭敬心，这就是对佛的恭敬，因为他不是阿弥陀佛吗？就是佛的功德。我并不是说我这样念阿弥陀佛，我觉得这些功德自然会跟我相续。那么说，你就会什么呢？你就会把所有的功德变成随便，很随便的，知道吧？所以在理上体现在事上，就是理上圆满的时候，事上呢他要去触碰它，因为我们人呢活在事上，还没有到理上。到了理上的时候呢，见到什么东西都是清净无比，不是口上说一说，都是如同跟佛一样，都是一心状态，知道？就说就像禅佛站在一个地方，我两只手两只脚，你说你对禅佛恭敬，这个全是禅佛。你是对这个手恭敬呢，还是对这个手恭敬，还是这个手恭敬，还是对这个脚恭敬呢？对吧？那当然了，你四个脚都要恭敬，因为全部的禅佛在哪里？不是手就是脚，要不就是头。如果把头扔掉，把手扔掉，还哪个地方找到禅佛呢？是吧？它就是两个手、两个脚、一个头，还有禅斗心肺，是吧？你把这一点去掉以后，你就找不到禅佛了。所以禅佛在哪里？就在这世上啊。 如果离开四说常佛，那就变成一个理了，知道吧？那事上一点都没有，就会这个理上面，那就是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全部的事就是理，全部的理就是事，理不离事，事不离理，离事是八的。那既然离事是八，我应该对一切去，应该升起啊恭敬心，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认识到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如果你音声不好，啊，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如果你的愿力不坚强，可以念普贤菩萨；如果你的悲心不重，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的智慧不强大，你可以念文殊菩萨。所以在密经里面强调念佛的时候啊，念咒子的时候，他是怎么念的，知道吗？我发愿要念这个一百万这个文殊菩萨咒，他会跑到五台山去念。在五台山做个房子，我要念一百万的聚十天，念一百万。他念完以后，他要念观音菩萨灵感咒，他跑到峨眉山去念，是吧？专门跑到峨眉山跑坛场去念。他要念这个普贤菩萨，他就跑到啊、这个啊、普贤菩萨，他就到普贤道场念。所以呢，他要到那个道场的事跟他的理要相应，知道吗？这个叫做理事。所以呢，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专门到那个地方去修，专门到那个地方去修，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就说，哎，我就在这个地方念文殊菩萨咒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要接坛场的，他不能够去，他会接一个文殊菩萨的坛场，或者说搞一个文殊菩萨的坛城、普贤菩萨的坛城，或者是观音菩萨的坛城，或者是普贤菩萨的坛城，他搞一个坛城供养，然后七支供呐。啊，这个种种供，然后专去修一段时间，再换一个，再修一个。他要是专一的事，然后理上他就知道，理上你跟他讲，你还他还不知道吗？理上都是空性，都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动不动的，哎呀，这个不知道空性，修法无益，就是说讲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人家事上谈成和理上空性，人家是通达无碍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我们往往把一句话丢个遍，好像自己好有智慧，特别是现在的那个心尊心法啊、不重视事，就重视一个理。理离开事，哪有理存在呢？知道吧？就是说，因为他写的那些书啊，我看了一下，我看不下去。他文言就是一个理，不重视事，就把事全部否定了。你看，这就是理。如果这样的修行的话，就危险，就危险，因为。我们仿佛还没达到理的时候，我们在世上修行。但是如果你真的证到理的时候，恰恰是一切事，知道吗？所以理跟事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位菩萨呢，他为了他念经的时候啊，他声音不好，是吧？他就祈求观世音菩萨，希望自己的声音洪亮，就是我，你看我声音就不怎么太好，声音就不怎么太好。所以呢，这个这一段时间，吃了一点那个什么药嘛，是吧？那说这个也是变的大悲心啊，啊，大悲心，就说他深深感恩，或者说念观音菩萨，或者是念什么啊？我的秘密是我不会告诉你，告诉你，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个跟你在某一种法不相应的时候。你是让你修一下会对你相应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修法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声音不好，可以通过忏悔那个戒食七天这样的忏悔啊，礼拜观世音菩萨啊，就观音。所以他礼拜常常敲钟，也不是这样敲钟声音也很好，因为那个人呢声音很洪亮，我们演灯法的时候声音就很好，那上辈子肯定就是敲钟的，对吧？你看，好多是做钟啊，他也是相应的，对吧？叫呢，有人他说世间人，他没出家，但声音很好，那上辈子肯定出家，是吧？出家常常敲钟，但是呢，他没解脱，他执着于敲钟，功德大，就执着于功德大敲钟，所以敲佛家就做了一个大富贵人，啊，讲话声音洪亮，像做个当官的，就是好多当官那个，然后我们那个。啊，胡亚起啊，他每次在我面前讲话，我觉得哇，这个声音中气怎么这么足啊？ 当然是社会上一个当官的，可是呢当时讲话声音，我说这种声音来念佛或者是做什么法事多好啊，可是呢他不出家不修佛，那为什么声音这么好呢？他上辈子肯定也是个出家，喜欢跟我，他晚上半夜来找我下棋，找我，他为什么会找我呢？他上辈子肯定跟我就是什么六亲眷属，或者跟我就是同窗道友，因为他跟我就非常好。但是呢他的声音好在世间用了，他为什么会声音好呢？后来过去在做小和尚就喜欢敲钟，或者说做了尊力功德，也就是说这个声音啊，还是可以修行，不是你想得就能得得到的，知道吧？还是修了眼睛明亮了，相貌庄严了，那背景修相好，它是很，你像佛陀的声音，佛陀讲话的声音，有一天啊，这个目犍连想问他说：“佛啊，你的声音能传多远呢？”他想听一听吗？哪天他你就往南方飞，你看看我的声音能传多远。就是佛陀在讲坛的讲法，是这个目犍连呢，就用神通，就看看佛陀声音能传多远。他飞飞飞，他可以跑一个全世界，跑另外一个时间里面去了。一个时间里面那个打那个棒，完了棒上面还听到佛陀的讲法，寥寥声音，哇，这个声音非常庄严声音。后来在脖子，他不知道，就是跑人家斋堂里去了。人家斋堂一个和尚拿着钵在吃饭，他跑到人家钵上面去了。那钵上面他看到那个钵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一样，就像长江一个坝一样。很大一个坝，他说这个坝怎么这么大，他看不到边，对吧？其实那是一个出家人吃饭的钵。后来那个吃钵的人一看钵上面一个像蚂蚁一样这么一个小的人，他就问当时那个佛陀，一个佛在那个地方主持嘛，他说我这上面一个这么小的人是哪个地方的？那个佛像，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就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下的大弟子叫目犍连，神通广大，他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他说这个他想看佛陀的声音传有多远。后来他就用神通说，目犍连你变大声，他就变大变大变变非常大的时候，一看自己在一个斋堂里面正在过堂。还在过堂呢，后来他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他是你已经来到了你自己没办法回去的地方了，你现在已经找不好家了，真的回不去了，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四处翻向了。后来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最正佛两个在一起，他说你把眼睛闭着，我给你送回去。就是这个佛呢把佛的手伸过来，那正佛呢把那个手翻过去，然后把目犍连就放在这个手上，释迦牟尼佛手一伸就回来了。你看佛陀的手可以跟那尊佛手跟手交背，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知道吧？所以时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就是说声音能传这么远，它是无量劫修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拜忏啊，就是说啊，大家可以用声音供养啊，就是说你要把声音叫出来供养这点声音。娑婆世界以音声做佛事，你一定要把声音唱出来，打法器啊，把声音唱出来，这是对你将来弘法利生有很大的好处。特别你到娑婆世界，你那么多人六亲眷属，你要去逗他，你怕回来，你讲话你自己都不出声音，那你怎么逗你的父母六亲眷属呢？因为声音很重要，声音讲话讲出来透到人心里面，那个声音都是清凉的，知道吗？佛陀声音到众生心里面，心里面所有众生都心开意解，自己没解决的问题都解了。如果你没有音声做佛事，怎么逗你的无量的转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发心，不能说我到极乐世界才发心吗？不能这样讲，现在就发心啊，对你肯定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我师父啊，在洞林寺念佛的声音非常好，他的洪亮的声音。我师父从小他以前在那个洞林寺念佛，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到山上住。他在山上叫马尾水，他在马尾水念佛的时候，山下的人都听到上一个和尚在念佛，他的声音是空洞的，我的婚姻的声音，像那个狮子叫一样。他是上大地的时候念的夜咒的，嗡，好像整个大地都嗡嗡的响，那种声音。我们就没法去学。现在人讲话的声音都从喉咙里面喊出来的，他们声音是空洞的 所以一代真师啊，他肯定是有原因。你像这个我们虚云老和尚，虚云老的声音都非常的洪亮，他在往展开式的时候啊，那个瓦都往下掉，听他们讲就是外面的瓦啪啪的响往下掉。他说他是几百人在听法，他常常开示的时候啊，不像我们要喇叭是吧，这个虚云老和尚在后面坐着，然后在前面讲法，那个声音啊，每个人都感觉是对他在讲，然后的声音可以冲到人家耳朵里去，他说我都能听得到。如果我们不用喇叭，跟大家都听不到。所以说末法时代人没有福报，就靠外面来支持，知道吗？当时你看那个时候有没有喇叭，又没有音响，那我们怎么听法呢？是吧？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那几千人在听法的，那释迦牟尼佛讲法，那时候不可能有音响啊。但是那么多弟子千人都听，你想一想，这个音声多么重要，知道吧？所以大家想一想，娑婆世界将来有很多的众生需要我们啊道家慈航，我们都把声音练好，是吧？所以大家呢，现在就要发音，把音声发出来，发心，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心。所以这个人到后来声音呢非常的洪亮啊，非常洪亮。他讲法的时候，圣经的时候，人家讲说一弥陀罗的人都可以听到他念经的声音，这个对啊。一弥陀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念佛或者念经，就是山下的人都能听得到，多厉害是吧？所以大家要发心阿弥陀佛。